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提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讨论。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记得上周节目结束之前哈，我们聊到了是孩子们他们的兴趣哦，就找到他们的自己的 passion 所在。因为谈诺贝尔奖嘛，那家长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要帮着孩子们去把把关啊，或者是做做引导这样的工作，所以想请您呢在今天跟大家继续聊一下这个话题吧，毕竟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实际的。
是啊，其实呢，其实到现在台湾也还有人这么做哈，就小孩满周岁的时候
抓周。
哎，对。你说他准吗？好像也不一定。你说他不准吗？好像还有那么一回事儿哈。但是呢，我觉得他最起码表达一种态度，就是父母的重视，
就是想知道这个孩子他带来一点什么天分哈，或者他的兴趣在哪里。
是因为呢，我自己哈，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觉得还是有那么一回事儿的，因为孩子呢，他没有世俗间的这个名利的观念哈，他啥都没有，他就看他那一眼，他觉得那个频率跟他挺接近的。当然还有人说哈，很多小孩在六岁以前基本上他们跟另外空间的沟通啊是非常容易的哈。还有医生也这么说过，就是你看那个一岁以前的小孩那个天灵盖上面了、
就很软是吗？
他不止很软，他还有个洞，砰砰砰砰的跳。对，所以以前都会提醒这个来探望的亲友啊，他那个地方就不要去碰，不要去摸。那当然也有就是修行的人，他们会知道，就那个地方跟另外空间的沟通好像是比较容易，它就像一个通道一样。那在一岁以前呢，他基本上是还没有盖紧的，还没有盖完的哈。所以天赋啊，这个挺有趣的一句话哈，就是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人他是有与生俱来的，他不见得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东西。那如果那这些东西呢，因为他可能带在基因里面的讯息啊等等的哈。这些东西呢，它会让一个人产生那种我们说骨子里面的东西，他内在自己有带有一种动力。他不像说，哎呀，为了你要去学哪一样东西，或者是为了你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课，然后父母就得开出什么条件哈，来引发你的兴趣啊，就是要经过很这个周密的设计这样。人他。他也有那种不需要经过外界的干预，他自然而然出发的这种热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恰恰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他的那个热情，因为感觉上好像在这个社会上不被重视，或者是很难找到比较好的工作，那可能就会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被埋没，
就是被或放弃了这样的。
对。
这很无奈啊，但是生活总是就是很现实的。好像你如果就是一味的只想发展自己的兴趣，那家长也就随你的兴趣来走的话，将来孩子就会面临到择业的困难。就像我在上周的时候，我记得我说我的一个朋友孩子选音乐嘛，那然后现在不仅是他发愁，孩子也发愁了。
对，所以我觉得呢，基本上选择音乐并不代表不会有工作哈。
这倒也是，
就像对，就像早期的那个心理学刚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觉得念那个东西是找不到工作的啊。然后像念中文 或者历史，可能有很多人都觉得找不到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事实上接受的那四年大学的教育，他事实上是接受一种不一样的训练。中文有中文的思考，历史有历史的观点，他的格局，然后他的逻辑推理等等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各行各业里面他的一个共同必要品。我最近呢就认识了一个很会卖东西的人。
哦，他会卖什么样的产品呢？
各式各样的产品。对，因为他以前是在电视的购物台当执行长。
哇哦。
对，然后你要认识他的话，你会觉得他东西肯定是卖得掉的。
那他有什么样特殊的技巧吗？还是、
我觉得他没什么特殊的技巧，但是他呢很诚实。
哦，光诚实就能卖出去吗？好像并不是耶。
他很诚实，然后他很怎么说呢，他的那个表达方式跟他的为人处事做事风格哈，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愿意跟他做生意，愿意相信他哈。然后呢、对，然后他的利润呢并不高。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是，那陈老师什么原因想到他了呢？提到
最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以前是学行销的吗？他做到执行长，那个是一个还蛮大的官，管了一票人哈。他说我不是，我是学中文的。
这还真是不太相关哈。
感觉不太相关。后来我才发现他做行销他要写稿子啊，他要
要用到中文呢。这倒
对，他需要文案啊。中文不单只是我们想象的会写字会认字，他事实上很重要是背后的一些思考。因为毕竟中文这个语言已经几千年了，它留下来的这些经典之作哈，事实上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它不过是一个载体，它背后更重要的那些内涵的东西，它倒是四年的大学没有白读，所以它运用了那样子的内涵，转换成为商业的语言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他讲的特别的好，特别的优美，特别的能吸引人。你说不跟他买，跟谁买呢？
好的，那陈老师您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说当孩子他有表达出来很明确的兴趣，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学音乐的孩子现在自己也在烦恼没有找到工作，不容易找到工作。我觉得那个是没有跨领域的思维，他可能没有找到音乐很基本的那个基调，他可能学的技术，但是他可能没有把真正的那个哲学思想给学起来，所以他就很难应用到其他的地方去。你说做 sales 的、做这个客服的，甚至是做人力管理的，难道学音乐的人就做不好这几方面的工作吗？我觉得不一定。
好，那我身边还有一个例子哈，是一个男孩子，12年级的一个男生，他现在正在、就是现在不是正好在选志愿吗？那他因为家庭里面他父亲是在国内是医生，所以他现在他在美国读书嘛、家长就想让他你也去学医算嘛，那他也不排斥，所以他就在找也那种和医学相关的一些学校哈。
是，
所以但是我这里面其实我心里是画了一个问号的，因为我理解的在美国你想学一个医是相当长的时间，也很辛苦啊。然后将来工作的时候你要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呀。那你是否真的了解这个行业它的特点是这样的吗？然后你自己天生的特质真的是适合做医生吗？我觉得这个也很想请陈老师给大家讲讲，因为在我们华人家庭里说实话也有很多家长是希望孩子去当医生的。毕竟医生，我有一天看一个数字哦，在美国年收入就是好的那种你好的领域的医生，他差不多年收入在70万左右。对，然后一般般的50万。
是。
这是对，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啊，但是至少他比一般的就是专家这种都还要更高一些，就说收入是可观的，但是那要也要看你适不适合，是吗陈老师？
对，没错。我记得我以前可能也一直到现在，我其实脑海里头那个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包括那个医生的房子长什么样子，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医生是在南加哈，然后有一天去跟他们去拜访完了之后，我要走的时候，就在他们家门口玄关的时候，他跟我就叹了一口气，然后就跟我说：“如果我能重新选择，我绝不当医生。”
这就是一个案例哈、啊。好的，究竟是为什么？陈老师，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哈、啊，我们要休息一下。同时，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有没有孩子，现在真的是报志愿的时点了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呀？想拿出来跟陈老师一起讨论一下、咨询一下，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回过头来说您讲的这个医生啊，也让我想到了就我说的这个孩子想报医生的啊，其实他在一个月前他还说他想去报工程专业哈、啊、当工程师所以我就觉得这变化也其实还蛮大的，所以由此可见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在成长阶段某些时候他对自己想做什么其实并不很明确哈、啊、就像您说的这位医生。
对，其实这位医生因为家庭背景啊有点像，他家也是医生的家庭，自己家里头还有医院，所以像这种条件的哈，大部分大概都顺理成章的，就是孩子会去读医学，然后后来回去继承家业这样。只是他没有继承家业，他就到美国留学了。
陈老师，这里我很想就是问一下您啊，因为您也是家里都是医生哈、啊嗯，您本身也学医、嗯，就是在您看来，一个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他比较适合真正的做一个医生呢？
我觉得他非常的专注，就是专注的时间可能要比一般的其他的工作要长一点。
专注难道是一个很难的事吗，陈老师？
很不容易的事情。
哦、
我说的是好医生哈，你知道以前、就是台湾在几个经济起飞的阶段里头，有几年他的那个股票啊，哇，那简直是涨得跟飞的一样哈。所以听说啊，这个反正就是各行各业的人，这个每天这个对于股票行情都非常的上心。然后当年就有这么一个，你说是笑话或者事实改编的，我并不清楚。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我就听到。有这么一件事儿，就说有一个病人呢，差一点死掉。
为什么？
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医生他带着那个针，那个叫什么听筒，在给这个病人就是听这个心脏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就喃喃自语讲的完了完了，停了停了。
Oh my goodness！ 他天哪！
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耳朵听的是啥吗？就是股票行情。
哦，天哪，这种医生那就有点，这个确实是有点问题。讲到这儿，陈老师，我想这个挺极端的。我们李先生在线哈，我们来听听李先生他想聊一点什么。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你好。
延续上次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是以金钱为目标，以为方向来培养孩子啊，就是我上次说我看到很多医生，那现在台湾看到一个妈宝医生，他当了市长，他要去选总统，他的妈妈到了他60几岁了还在掌控，说他应该要当总统，他自己求神问卜问出来的，他这样子的一辈子的培养，请陈老师说一点什么让大家了解了解，他看来真的是栽跟斗栽在那个钱字上面，这么大的钱，以一个医生要救多少人，要医多少病人才能够得到 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几百、几千个亿，对不对？那有人能不动心吗？就算医生，他也不是神，他也不会动心。所以这个目前应该大家都很注意到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案子，可能会是一个刑事案件。那另外，我是来自一个医生家庭，我的爸爸没有强迫我学医，他还告诉我说你不要学医，那时候我是在初中，但是我后来发现他给我非常宽广的路，让我自己操纵我自己的方向盘，我走到哪里都是我自己决定，包括我来到美国，甚至我当初要离开家要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好，那我是非常感谢我的父亲的家庭教育非常的开放，我当初去学了电子工程，我也是懵到的，然后走上半导体那个行业，我也是走在很前面的。那时候80年代的台湾没有几家半导体公司，也没有会想到说今天台湾的台积电这么样的举世震惊。好，那我想就分享到一点，这一点点，让陈老师跟大家分析分析，谢谢。
好，谢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还需要就是听命于长辈的，不是听命于长辈的这个谏言是错误的哈，是听命于长辈不合理的谏言。你如果还在这一点上面没有办法以正常的道理，或者甚至违不违法哈，会牵扯到违法，那这样的事情你还是屈服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哈，不只是在性格上，可能在生理上可能是有瑕疵的。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您刚刚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医生他因为呢我在大学的时候他曾经教过我们班啊，那有一天呢我到某一个市府去办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啊，我那个老师在当年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位居高位的人哈，那对我来讲他是我的老师，而且他当年在上课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天呢他没有办法来上课，然后他就派了一个他的下属，因为在成为我们老师的时候他当时也是政府的高层哈，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很紧急的会议要处理，所以他当时呢就委派了他的一个部署，那个部署的官职也不低啊，也是我们的学姐哈，就到我们的课堂来代替他上了一堂课。然后呢那个学姐一上课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话，就问大家说，哎，那个陈某人今天有没有来上课，因为在台大基本上是不点名的，所以学生他的自由度也很大哈。那他那个说的那个陈某人就是在下我哈，然后我就愣了一下，对，我想哎，怎么会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到底是好的名声传千里还是坏名声传千里。然后那个代课的老师就说，哦，那个某某某某医师交代了哈，如果在这个课堂上然后他问问题大家都不回答的话，那只要有这个陈某人在，那基本上他不用紧张
意思是您是会非常积极回答问题的，不让老师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不会去抢答我绝对不会去抢答但是只要我看那个气氛是很冰冷的哈，我就会去破冰啊，我就觉得如果都没有人回答老师的问题，那老师很尴尬对，我就会去干那种事情呀。然后所以我对这个老师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呢那天我就到市府的时候，我就转过去到他的办公室，这样事实上我并没有想他在不在的问题，我只是觉得我要去问候我的老师，因为不管他做得好不好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啦。你说当医生跟当那个政府高层，尤其是在民主社会，那不简单哎。你基本上有可能是没有下班的时候。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当然门口就有秘书嘛哈，然后我就自我介绍，然后我就说啊，我要给老师一本书啊，然后怎么回事这样。然后那个秘书呢就跟我说，那个你的老师不在，他去、嗯、 他去巡视市府工程去了。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要问候老师，然后我留个言就行。当我留言留完了要走的时候，我的老师从里面的办公室走出来，
哇，
挺尴尬的哈。我要说的是，我的老师并没有说谎，他压根就不知道我来找他。
哦，
对，重点是为什么秘书会说？
这是很常见的，帮助领导党人吗？
哎，对，没错，但是非得这样不可吗？所以在那个环境，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处理某一些成规哈，就是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水很深的那个环境，你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就走上了那样一条路。那我那个老师做完那一任以后，他就回归山林去了。对，这样，所以我想，面对一个出现这样事情的人，我个人我是不会太灰心哈。虽然李先生说的有可能那一位医生是还是我的校友哈，那我以前在学校其实也见过他，但是呢，我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就觉得台大完了哈，或者是台大教育非常的失败，因为一个人的教育，老实讲，大学教育能为你负责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很多东西是从小就养成的，很多的这个骨子里头的观念，骨子里头的习惯，是那些东西。我倒觉得受教育的过程，如果能够让一个人去反思自己的决定啊，就像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谈到所谓的选择哈，你的选择，你怎么样去做选择，你是不是有花功夫在每一天的这个选择的功课上面？去审视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应该正不正确啊，它的影响是什么。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功课每天好好的去做，基本上人生的路比较不会走差。
好的，陈老师，我们到这儿的话要休息一下啊，我们热线还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放，888-275-1628，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陈老师。那我们今天想请您讲的重点哈，还是家长怎么样帮孩子把握他们的兴趣。
是。
我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心急啊，我常常会觉得哎，陈老师是专家，能不能给我们一剂良方哈，就好像有一个公式，有一个方法。就给这个孩子身上量一量，测一测，啪就找到了，那该多好哈、啊！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通常呢，这种方法大家都很想要，但是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基本上也会有很多的宣传这么说哈，就是又给你又快又好的方法。基本上我自己是业内的人，我并不相信这种东西啊。人要有那么简单的话。不会有医院了，也不会有监狱了。
所以那您觉得家长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在你焦虑之前，家长肯定会有焦虑哈，就像您刚在讲那个十二岁的孩子，我就听这句话，十二年级，十八岁吧，是不是？
嗯。
我就听出一句话哈，那句话我不知道是家长的原话呢，还是您的感慨哈，就提到说你去当医生算了哈，这种不是有 patient 的东西，我就会很想提醒，那条路不一定适合孩子，因为连你自己在跟孩子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不是那么的热诚，觉得。可能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不如这个好了。就像选媳妇儿好了，选女朋友好了，你觉得你选来选去都不满意，但是年纪到了必须要结婚嘛，所以只好
那就卡好了。
哎，对，那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余生会如何呢？
我们大部分人过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主动选择的时候。并不一定人人都那么 lucky， 你都能够主动选择哈。像刚才，我们的李先生那样，家长给他那么好的一个空间，然后他自己也能够步步的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好像随波逐流一样。
我倒没有这么悲观啊。其实很多人哈、啊，你大家要是有机会能够去看一看一些那个做生意啊，他原来是没有家庭背景、没有钱的人，他怎么样能够最后走到成功？他不一定生意做得非常大，但是你会看到他身上的 patience， 就是他的那个热情。因为在那个没有背景的情况之下，他往往都是从挫折开始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挫折，然后他对他的产品如数家珍的那种岁月淬炼出来的那个东西，你会觉得是非常珍贵的，非常非常珍贵的。台湾还有一个叫小提琴医师，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例子哈。他自己也考上了医科，最后他决定他不能当医生，因为他看到血就昏倒了。
哦、oh.。
对，最后他就学了工程，学了机械，然后呢到了日本去工作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大公司啊，那个老板真想把他留下来，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是这个人他就觉得、
哦、
哎，对，因为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嗯、他的手非常的巧，
嗯
啊、然后非常专注，然后又非常的仔细，你知道日本人的标准也挺高的哈，为什么这个工厂这么多人，他就看上这个台湾来的人，年轻人，最后呢，他说我爱我的国家，我不会把我的宝贵的岁月放在其他的国家，所以他就回到台湾了。回到台湾之后，他慢慢慢慢的去发现他自己对音乐的兴趣，他就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去这个修小提琴。所以他的工作是那天花板上那吊的可多了，他有点像那个什么西班牙名贵的那个火腿啊，一只一只的那样，非常的有趣，都是名琴啊。你说他活得不好吗？嗯、他活得可好得很。
对，那是因为他手非常的巧，他有这个优势哦，他又有这个 passion。
是， yeah. 但是因为他抓住了自己的 passion， 然后克服的。很多的困难，他手巧没有用，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其实你的手艺是学不到的。
嗯，这倒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聪明的家长应该不会去挡住孩子的兴趣哈，但是会用他的兴趣来培养他的专注力，培养他的耐性，培养他忍受挫折的能力。一旦他拥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啊、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他的大格局，培养他做这件事情对于别人的贡献，对于这个有没有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考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你放出去你是可以很放心的，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嗯，好的，这是陈老师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在家长在发现孩子的兴趣方面，您觉得有一些，如果从小小孩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家长可以去做？你在孩子身上通过和孩子的互动啊，你能够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兴趣的。
嗯，我觉得抓阄，我们刚刚说的是一种嘛哈，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另外一种呢就是在你不鼓励他，你也不威胁他啊，你也不特别提供他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你去观察他。你就会发现他会表达出来对某一些事情的特别兴趣，哪怕是比如说一块布啊，或者是小孩小的时候他玩这个家家酒的时候，你从他的对话，你从他的那个玩家家酒的那个布置里面，你会发现他有他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倒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是父母的心态哈。如果父母的心态，他是用一个欣赏的角度，他是用一种老天爷送给他这个宝贝的这种角度来看待一个生命的时候，他知道他会看到那个天分的表达出来。那个天分一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别着急的想他未来的这个工作呀是不是很难找啊或什么，你倒是可以从他的这个天分里面兴趣里面去赶紧的去设想可以怎么样提供那个环境让他能够知道有一天他必须离开父母。这个还不是我说的哈，这个是在早期美国的社会学家啊讲的非常有道理的事情。他说父母做什么呢？父母就两件事儿。一件事情是让孩子暴露在多元的环境里面，你不要给他太单一的东西， 就像父母不吃某一些食物，那小孩大概基本上也吃不到，这个是错的哈。你自己不吃，你应该可以提供一些环境让他也去尝试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准备孩子离开你的能力，这样。
好的，
是。
好，那我们时间是到了哈，陈老师。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欢迎您发短信到我们的热线上给我们留言哦。那如果有必要的话，下面下周的节目请陈老师继续跟大家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